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北极一带不太消停，是吧？作为北极地区的不毛之地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啊，始终被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所觊觎。早在2019年川普的第一任期的时候，大金毛就表达了想要购买格陵兰的想法啊，结果呢自然是被格陵兰的所属国丹麦一口回绝了。在第二任期上，川普干脆就不掖着藏着了啊！既然丹麦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那么美国就要来硬的了。于是川普频频放出话，想要武力吞并格陵兰。这个格陵兰呢，作为丹麦的领土，此举自然是引发了丹麦人乃至整个欧洲人的恐慌，对吧？于是德国、法国等北约主要国家相继声援格陵兰啊，并派出军队进入格陵兰与丹麦人进行协防。当然了，这次协防呢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由于这个格陵兰天寒地冻，气候条件极其恶劣啊，所以说根本不适合大规模驻军。再加上欧洲这些年来成平日久，白左横行啊，早就刀枪入库，五倍废弛了。所以欧洲几国拢在一起，只派了不到50名士兵去撑场面啊。这要是美军真登陆的话，估计这些人还不够塞牙缝呢。说起来啊，这个格陵兰远离欧洲大陆，距离丹麦上千公里啊，丹麦人也不是大航海的先驱，是吧？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发现格陵兰的能力。而美国想要格陵兰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100多年前就和丹麦人发生过争执，还频频想用超能力来解决问题。那么这个格陵兰是如何成为丹麦的一部分的，又是怎么被美国人盯上的，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格陵兰岛上的人类活动痕迹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啊。不过呢，尽管看上去历史很悠久，对吧？但其实一直都没有发展出什么文明，甚至就连能够串起来的历史记录都没有。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冷了，是吧？当地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70摄氏度啊，宁古塔跟它一比都算是人间天堂了。随便一场极端天气就能把某个居住了几百年的族群一波带走。最后留在格陵兰岛上定居的是一批适应了极端环境的北极原住民啊，也被称为因纽特人啊。他们住在冰窖里，靠捕鱼为生，一直过着自给自足且与世隔绝的生活。格陵兰岛的与世隔绝在10世纪被突然打破啊。公元982年，来自北欧的海盗红胡子埃里克因为在冰岛杀了人，于是带着家人和一些奴隶被逐出了冰岛。他们一直向西北方向航行，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航行漂泊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格陵兰岛。他们在西南部登陆，这里呢是格陵兰全境唯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啊，只有这里的夏天才会有草场和绿色山谷啊，其他地区都是一年四季的被冰原覆盖。这位红胡子埃里克呢是个传奇人物啊，他不仅发现了格陵兰岛，而且还据说他继续向西南方向航行，到达了今天的加拿大纽芬兰地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比哥伦布更先到达美洲。等到红胡子结束流放回到冰岛后，他想要说服更多人和他一起同行啊，于是他大嘴一张开始吹牛逼啊，说他去的是一个充满绿色的地方，叫 Greenland 啊，这也就是今天格陵兰的名称来源。其他人不知事迹，真的以为格陵兰到处都是勃勃生机，万物竞发，是吧？于是纷纷加入了红胡子的团队，开始殖民啊。格陵兰就逐渐形成了定居点。鼎盛时期呢，曾经有上千名移民。随着北欧移民的涌入，这块土地自然就会进入到官方的视野中，对吧？由于这些北欧移民很多来自冰岛，而冰岛的居民呢，大多数又是从挪威移民来的，因此格陵兰岛的居民有着北欧认同。从1261年开始，格陵兰岛被挪威控制，成为了挪威的殖民地啊。14世纪下半叶，由于丹麦和挪威的王室出现了变化，所以格陵兰岛的归属也出现了变化。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四世的女儿玛格丽特10岁的时候呢，就嫁给了挪威国王哈康6世，成为了挪威的王后啊。两人育有一子，是后来的国王奥拉夫4世。令人意外的是呢，这个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四世去世之后，由于他没有儿子，无奈之下只能由外孙啊，也就是奥拉夫4世继位丹麦国王。也就是说，挪威和丹麦两国共用一个国王，是吧？这个玛格丽特既是挪威王国的太后，又是丹麦国王的母后，于是就促成了挪威和丹麦形成共主邦联。同时，玛格丽特的娘家毕竟是丹麦的， 对吧？所以在两国由谁作为主导的问题上，玛格丽特心里肯定还是更倾向于丹麦。1380年，玛格丽特作为丹麦、挪威两国国王奥拉夫四世的监护人啊，促成了挪威遥尊丹麦的事实。此刻实际上挪威已成为丹麦王国管辖的一部分了，挪威控制的格陵兰岛随着挪威依附丹麦也间接的成了丹麦的一部分啊，格陵兰岛的宗主对象，也正是从这一刻起开始出现了变化。十几年后的1397年，挪威王国、瑞典王国和丹麦王国组成了共同拥戴同一个君主的卡尔玛联盟啊。从这个时候起，格陵兰岛就几乎和所有的北欧国家都扯上关系了。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格陵兰在北欧的庇护下和欧洲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啊，当地的毛皮制品和猎鹰成为了欧洲贵族们最喜欢的玩物。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勃艮第公爵的一个儿子到中东参战啊，但是不幸被人抓了活的。为了把儿子带回来，老父亲就忍痛割爱，拿出了12只格陵兰的隼作为赎金啊，换回了孩子的自由。由此可见，这个格陵兰的商品声名远扬，是吧？就连中东的穆斯林都有所耳闻。不过呢，好景不长啊，由于格陵兰地区的气候实在是太恶劣了，到15世纪的时候，北欧人建设的殖民地以及定居点便开始相继消失。对于定居点消失的原因呢，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啊。有一种说法是人类社会进入了小冰期，气温骤降啊，维持与欧洲的贸易路线日益艰难，所以格陵兰的殖民者过上了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而他们能在这片不毛之地站住脚，完全是依靠和欧洲大陆的贸易取得联系，并且获取生活用品的。要是与世隔绝了，他们无论是生存能力还是战斗力都不是因纽特人的对手，所以这些殖民者要么是冻死在了冰天雪地，要么就是回到了本土啊。格陵兰又成了只有因纽特人居住的地域。虽说这段时间欧洲的航海业走向发达啊，哥伦布等殖民者相继在美洲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是吧？但是这些殖民者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前往中南美洲寻找黄金。所以那个只生产野兽毛皮的格陵兰其实并不在殖民者的考量范围之内。直到18世纪，丹麦人才重新在格陵兰建立起了定居点啊，并把格陵兰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他们派出传教士在格陵兰原住民群体中传教啊，并通过传教让他们必须忠于国王和上帝。那些出售商品给外国船只的行为就是对上帝的背叛啊！丹麦人用这种方式对原住民进行道德绑架。同时丹麦殖民者还提供铁锅、火药、枪支、面粉与布料等生活便利商品啊！用这些东西甭管是做饭还是打猎，都比因纽特人原有的生产工具方便多了，对吧？因此原住民逐渐的就离不开丹麦人提供的东西了。而那些外国的船只由于不了解格陵兰，不知道格陵兰更需要生活必需品，所以他们在出行的时候会按照以前跟印第安人、非洲酋长等人做贸易的习惯啊，大多数都会携带烟、酒等有附加价值的交换品。这些商品在格陵兰没有大用，对吧？所以那些外国人自然也就无法在格陵兰展开多大规模的贸易了。当然了，这种控制虽然卓有成效，但是却无法彻底杜绝外来者的觊觎。格陵兰海域盛产公头鲸啊，这种鲸鱼的鲸油呢是欧洲照明与工业的命脉啊，鲸须就更是奢侈品市场的硬通货。当时欧洲贵族女性都喜欢穿大裙子，这种大裙子的特点呢是需要用裙撑给支起来的，离远看呢就像是贵妇们穿了一件降落伞啊，其中鲸须就是做裙撑的关键原料。为了彻底垄断格陵兰的贸易，1774年丹麦王室特许成立皇家格陵兰贸易公司啊，格陵兰的所有物产都由这家公司统一收购、统一贸易，当地人不得与外国人进行贸易往来。本来在19世纪初的时候，格陵兰获得了摆脱丹麦垄断的机会啊，此时拿破仑正在横扫欧洲大陆，并且控制了德意志地区，对吧？丹麦成为了法国和英国都在争取的对象。由于丹麦国王在战队问题上反复纠结啊，最终终于是磨光了英国人的耐心。于是在1807年，英国对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展开预防性入侵。 此举直接导致丹麦人坚决地倒向了拿破仑，正式向英国宣战。几年后，随着拿破仑兵败莱比锡，丹麦被迫议和，同意割让挪威，并且加入反法同盟。于是1814年，丹麦人将挪威正式割让给瑞典，丹麦挪威王国宣告解散。不过呢，作为补偿，当初由挪威丹麦邦联共管的格陵兰被留下来划归给了丹麦。就这样，丹麦在失去挪威的同时，戏剧性的以法律的形式继承了格陵兰这一片更为广袤的疆土。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这个节目呢先稍微暂停一下，先来播个重磅广告啊！春节后的第一波出游，咱们终于要出发去这个山东了。时间呢是定在这个2月27号到3月4号这是一趟我们这个心心念念策划了好几次的游学之旅，是吧？这次咱们一定成行。我们精心设计了一条这个贯穿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宝藏路线，是吧？咱们一路呢会走过三个城市全程都是这个干货满满。第一站呢是这个济南咱们会去逛这个山东省博物馆这个藏品多到看花眼，是吧？而且还能亲眼见到这个中国最早的隋代石塔这个四门塔，以及这个山东最古老的建筑瑰宝灵岩寺。第二站呢，咱们会去到这个青州。各位别小看这个县级市青州博物馆可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是吧？馆藏大量这个北齐石雕造像这个青州的微笑闻名天下，绝对让你过目不忘。第三站呢，咱们会去到这个青岛咱们可不只是看碧海蓝天，是吧？青岛藏着中国唯一一个一战的战场遗址而且呢还有这个德国总督府、老监狱、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等等历史印记，是吧？咱们更要打卡这个中国最大的海军博物馆见证中国海军从弱到强的辉煌历程。这一路呢，咱们从古贯今有文化、有历史、有风景、有故事，是吧？跟着我们走这一趟，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这个屏幕下方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好了那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在拿破仑战争中，由于英国人牢牢地控制着制海权，所以丹麦造船厂只能拼命地建造小型炮艇来保证自身安全，这就导致丹麦的商船队一片凋零海上经济在战争中被彻底毁灭。所以在拿破仑战败后，他们更加看重格陵兰，想用当地的收入来缓解巨大的财政亏空，并且重新建设海军专门负责在格陵兰巡逻，防止其他国家在附近进行捕猎和走私。当时美国捕鲸船频繁出没于格陵兰的西北海域船长们经常趁着夜色靠岸，然后用朗姆酒、烟草或铁器与因纽特猎人私下交换鲸油与海豹皮。丹麦巡逻舰一旦发现此类交易，便会立即扣押船只除了没收船上所有格陵兰来源的货物以外，还会要求美国船东支付巨额的罚款才可以赎回船舶。丹麦政府坚称此举是依法维护王室垄断权，是吧？而美国政府呢，则怒斥这是海上抢劫。这类冲突接连引发了多次外交抗议今天我们到美国国务院档案中还能找到几十份当时的抗议照会，是吧？抗议内容呢，都是谴责丹麦在公海附近非法拦截美国商船，剥夺公民财产权。随着美国人频繁的和丹麦出现矛盾当时国内就有不少声音说干脆把格陵兰买下来算了，是吧？尤其是在1867年美国在购得阿拉斯加后，这种声音变得更为响亮。主导购买阿拉斯加的国务卿希沃德趁热打铁，也和丹麦政府敲定了报价这个格陵兰和冰岛以550万美元的价格打包出售。然而美国国内的政治内斗断送了希沃德的努力1868年正值南北战争结束三年，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希望缓和南北矛盾，引发了北方激进派的不满，对约翰逊提出了弹劾。这个约翰逊被政治斗争搞得焦头烂额，根本就没有精力去琢磨开疆拓土，对吧？所以还没和希沃德仔细研究格陵兰的问题，就直接拒绝了这个提案。等到约翰逊结束任期之后，后续的格兰特总统把心思都用在了改善经济和缓和南北方矛盾上对于还要花钱买格陵兰没有任何的兴趣就这样美国错过了拿下格陵兰最好的机会。到了20世纪，由于挪威在1905年终止了和瑞典的联盟关系再次成为了独立主权国家，独立后的挪威开始了一系列的领土声讨行动。 曾经挪威王国时代被管辖的土地，如今再次提出主权要求啊，这其中呢就包括了格陵兰。挪威人始终坚持格陵兰岛东部是无主地啊，不承认丹麦的主权。对此呢，丹麦也做出了让步啊，于1929年答应挪威可以自由进入格陵兰东部进行狩猎、捕鱼、建立气象通讯以及救护站等特权。但即便如此，挪威政府还是在1931年在格陵兰东部建立了基地，升起了国旗，以此来宣示主权。随后丹麦政府也选择了对簿公堂啊，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了诉讼。1933年海牙国际法庭将整个格陵兰岛的主权判归丹麦。海牙国际法庭判决后，丹麦完全掌控格陵兰岛没几年啊，随着二战的爆发，1940年连其本土都被德国占领了，丹麦对格陵兰的殖民统治瞬间陷入了瘫痪。此时美国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是吧？如果德军占领了北欧诸国，那么就可以从挪威的基地出发，避开英军封锁，沿着格陵兰岛东部海域杀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格陵兰岛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对吧？它就相当于一座北美洲抵御德军的桥头堡。鉴于丹麦政府已经投降，他们名义上还保留着国王和议会，但实际上内政外交已经受到德国极大的控制了。为了避免格陵兰沦为敌手，美国政府只好在1941年4月拉着丹麦驻美大使啊，在未获得丹麦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签订了这个格陵兰防御协定啊，然后以身入局，亲自上岛建立军事基地。协定签署仅两个月后，美国海岸警卫队破冰船北星号就迫不及待地抵达了格陵兰西南海岸啊，随后在7月美军工程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小分队也随船登陆啊，在格陵兰建立了气象站和无线电监听站。美国人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一直持续到了1945年啊，随着德国战败，丹麦本土成功光复啊，然后这个哥本哈根政府立即要求美军撤出格陵兰，恢复战前秩序。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是吧？美国政府显然是无意离开的啊，法西斯势力覆灭后，美苏在全球范围的战略角力迅速升温。这个格陵兰作为监视苏联北极活动、保障北大西洋航线安全的关键前哨，美国绝无可能会放弃它，对吧？1946年3月，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序幕啊，格陵兰呢更是成为了华盛顿势在必得的战略要地。同年12月，杜鲁门政府正式向丹麦提出了一个购岛方案啊，1亿美元的布连号现金，外加部分阿拉斯加的土地啊，购买格陵兰全岛。对于这一提议呢，丹麦政府果断地予以拒绝啊，毕竟这是经过几百年的经营，通过打国际官司才留住的土地，是吧？哪有轻易送人之理？那么既然直接购岛行不通，美国旋即选择了另一种方案。啊，1951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组织已经先后成立，啊，冷战大幕已经决定了双方就是彻底的敌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以集体防务义务为名，向丹麦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啊，迫使其签署了这个美丹格陵兰防务协定。协议规定，美国可在格陵兰自由建造、使用和管理军事设施，而无需支付租金，亦不受丹麦法律管辖。今天川普频频威胁要占领格陵兰，而欧洲各国毫无办法，所依据的其实就是这个协定啊，美国可以随意增兵，不受任何的限制。当然了，丹麦也早就预料到了格陵兰可能存在的危险，对吧？于是在1953年，丹麦政府把格陵兰岛这块殖民地升级为了丹麦的一个州，由中央政府直辖，因此格陵兰岛成为了距离丹麦本土最远的中央政府直管的行政区。不过由于和本土距离遥远，再加上这个二战时曾有过不受丹麦政府管辖的历史，是吧？所以其实这个格陵兰内部呢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在1979年，格陵兰建立起了内部自治政府啊，成为在丹麦王国名义下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的地区。格陵兰政府自行管理格陵兰事务啊，包括内政、法律、教育政策等方面啊，只有与丹麦王国有关的案件才会由丹麦司法机构裁定。从这个趋势上来看，这个格陵兰呢其实是正处于逐渐形成一个独立国家的过程中，对吧？这个过程呢漫长而缓慢，而且最后能够决定格陵兰归属的方式只有通过全民公投。 不管今后格陵兰岛是完全独立还是归并给美国啊，都是需要全民公决的啊，这也是唯一的合法途径。如果美国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能够坚持对格陵兰的投资，获得当地人的好感，对吧？或许他们会选择公投加入美国。但遗憾的是，这届美国总统是川普啊，在他眼里看不到什么对未来的规划，是吧？他所争取的呢，只是为了他的中期选举，于是就有了最近的闹剧。这个丹麦历史上第一次把美国列为潜在的安全威胁啊，就连盟友都在怀疑美国政府的人品了。而且美国这么做可能会有带头作用，是吧？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抬头啊，加剧地区冲突。如果接下来美国真的如很多人预测的那样啊，占领格陵兰岛，将其划为美国领土，那么结局可能就是加速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直接崩溃，北约崩溃，全世界的领土很有可能将重新划分啊，绝大多数国家都将重新考虑用丛林法则来解决问题，对吧？由此可见，二战后所打造的和平体系其实相当脆弱，辛辛苦苦维护了几十年，随便一个老黄毛就能把它破坏殆尽。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